经常来阿青家的三良给大家留下了喜怒无常的印象。刚开始，他老是偷偷摸摸地在军装上套了长衫钻进阿青家。阿青嫂的肚子越来越大，为了躲避三良的纠缠，他见了三良便借机会跑出去躲在隔壁人家。三良于是死皮赖脸不肯走，喜怒无常的三良在一段时间内是大家的笑柄。有一次，大失所望的三良从场上走过，满脸发青，眼神发直，看见了一条摇着尾巴的狗，他拔出匕首就在狗的屁股上扎了一刀。在那样的日子里，谁惹了三良只好自认倒霉。村西头的福宝在三良高兴的时候曾经得到过他的一副白手套，然而下一次又在村头遇上三良，却逼着福宝立刻交出白手套。他像一个翻脸不认人的大孩子一样，十分执着地跟到福宝家去取手套。福宝诚惶诚恐地从箱子里翻着手套，三良在一旁火冒三丈，暴跳如雷，吓得屁滚尿流的福宝将手套交到三良手上时，三良甩手给了他两记耳光，并且附带着狠狠地踹了一脚。这一脚踹得福宝死去活来，以至于藏在厢房的阿梅冲出来喊救命。阿梅是福宝的女儿，今年刚刚十岁，剃了男孩头，整个的男孩子打扮。她一哭，露出了女孩子的真面目。你的花姑娘？三良充满疑问地看着阿梅。福宝快70岁的母亲连滚带爬跌出来，她好不容易站稳了，喘着气，一边解开阿梅胸前的纽扣，一边向三良解释。她十分吃力地告诉三良，阿梅只是个乳臭未干还没发育的小女孩。三良不太明白福宝娘的意思，瞪大着眼睛看着老太太。福宝也过来帮腔，两人结结巴巴，口水直往三良的脸上溅。三良总算有点醒悟，慢慢地套上手套，斜着眼睛看了看阿梅，猛地转身朝福宝脸上就是一记左勾拳。这一记左勾拳使得福宝的脸肿了一个多月。福宝是村上的屠夫，逢年过节杀猪宰羊都要请他，那记左勾拳是他所能忍受的最后极限。当三良扬长而去的时候，福宝拍了拍阿梅的后脑勺，庆幸地说，躲得好好的，干嘛要跑出来？毫无疑问，如果三良像对阿青嫂一样将10岁的阿梅往床上按的话，一向只知道杀猪宰羊的福宝就得被迫尝尝杀人的滋味。三良一次次像贼似的溜到村上来，一次次造成紧张混乱。三良就驻扎在西边的方村上，实在是太近了，所谓一抬腿人就到了，要想躲也是防不胜防。我曾经看见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是一群神色看上去非常紧张的孩子，其中那张表情和哭一样的是我的二舅。这是二舅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，虽然已经发黄发灰，经过提示依然能辨认出二舅当年的样子。照片出自三良之手，强烈的阳光下黑是黑白是白。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，驻扎在方村的日本兵早就换了地方，那时候中央军、新四军还有游击队常常袭击日本兵，小股的日本兵纷纷集中，轻易不敢出来， 杀几个日本兵对游击队来说就跟玩儿一样。自从调房离开方孙以后，三良每次来都是骑一辆自行车，乡间路不好走，他经常摔得浑身是泥。从阿青嫂坐月子开始，三良每次来都是骑一辆极破的自行车，叮铃当啷从场上过，全村都听得见。阿青嫂坐完了月子，脸色逐渐红润，她属于那种小巧精致的女人，虽然生过两个小孩，看上去依然年轻，依然带着几分孩子气。阿青家后门口是一片竹园，竹园边上是一条河，阿青嫂在河边的码头上洗衣服，用木棒锤拎起来在河里抖。阿青嫂对待三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，就是躲在河边的码头上磨蹭着不离开，只有在大白天三良才能感到安全，到了晚上，广阔的乡村便是游击队的天下，因此刚过中午，三良就必须考虑上路。三良的故事连头带尾持续了大概两年，除了照相这一桩新鲜事物之外，另一桩让人议论纷纷、未曾见识过的新闻，就是用来避孕的橡皮套。对于几十年前的乡下人来说，避孕的橡皮套太好玩、太滑稽。我曾经见过一条消息，说侵华日军为了防止性病的蔓延，广泛地使用避孕套。对于这样的消息，我自始至终持怀疑态度。按照我的想法，人的兽性在发作时，理性的东西往往不起作用，起作用的也许只是我们的恶本能。在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我突然对现代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一段时间内，我没日没夜地翻阅现代史资料，浏览能见到的各种民国档案。出人意料的是，我竟然见到了这么一段记载。在因为汉奸罪被绳之以法的名单中，我发现早被处决的一名罪犯所罗列的罪行里最严重的一条，就是利用自己的橡胶厂为侵华日军生产了大量的避孕套。他的十恶不赦的罪名是为日本鬼子蹂躏中国妇女提供了工具。在抗战爆发前夕，他不过是一文不名的小老板，到抗战结束，他的资本雄厚的足以垄断华东数省，甚至可以打入南洋。关于阿青的故事似乎已经到了不得不说的地步，叙述阿青的故事，我总感到心头一种说不出的别扭。阿青年纪极轻的时候就死了，人一死，故事也应该随之结束。我想象中的阿青，老实、善良、勤劳，却不算勇敢。他应该是那种典型的江南农民，抽抽潮州烟叶，喝喝自制的米酒，有钱小赌赌，没钱则看别人赌，安居乐业，不想发财，不存害人之心，白天干活，夜里搂着老婆睡觉，只求平平淡淡，安安稳稳。都说阿青实际上是活活气死的。我敢说，阿青一定无数次的打算将三良杀了。当三良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叮铃当啷从村上走过，阿青最遗憾的就是不能像变魔术似的将自己变没有。这真是命中注定的一场劫难。三良笑嘻嘻、不怀好意地向他家走来， 阿青嫂电击一样站在原地动弹不得。命中注定的劫难仿佛天上掉下来的石头，正好落在阿青头上。村上的人早就偷偷观察到了，一切都看在眼里。从那破烂不堪的自行车滚进村子，到叮铃当啷的再滚出去，不知多少双眼睛拭目以待。人们早就注意到了，一旦三良呲牙咧嘴笑着消失在阿青家的门框里时，阿青狠得咬牙切齿。阿青死于伤寒，都快好了，因为吃了一碗冷饭引起复发，一命呜呼，说断气就断气。阿青的悲剧在于他想死时没死，不想死时无奈地死了。人都有一死，这么死太冤枉，太窝囊，太让人感到难受。为阿青送葬是外婆村上有史以来最壮观的场面，全村人都去了，浩浩荡荡拥着孤儿寡母，有人流眼泪，没人引颈嚎啕大哭。这是大家记忆里唯一的一次听不见唱歌似的嚎丧的葬礼。队伍缓缓行进，全村人都沉浸在深深的悲哀之中。阴沉沉的天气时不时下几滴雨，一阵阵冷风吹过来吹过去。阿青嫂在阿青死后的几年中一直为阿青守孝，她的打扮故意带着几分很浓重的鬼气，让人无端的便感到一种恐怖。包括阿青留下来的两个儿子，常年累月都穿着白布做成的衣服，阴森森的，一家三口无声无息凑合着活，像三具白颜色的幽灵。很长时间内没人敢上阿青嫂家串门。三良来过两次，第一次是在阿青死后的当天。阿青直挺挺躺在门板上，请来的木匠正在赶制棺材。三良非常尴尬地走进堂屋，进退两难，站在阿青的尸体面前无所适从。无数愤怒的目光像子弹一样射向三良，小阿狗也两眼炯炯有神，极不友好地瞪着三良。木匠正哼哧哼哧地刨着棺材板，叮叮咚咚地响着，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歇。几个男人远远地看着三良，嘴里议论着什么。阿青嫂忽然掀开罩在阿青脸上的白布，歇斯底里地喊着：“
阿青，你不是死不瞑目吗？他来了，这个畜生来了！你再看他一眼，看他一眼，让他也不得好死！”
三良毕恭毕敬地上前一步，伸手去抹阿青不曾闭上的眼睛，抹了几次，阿青的眼睛依然含恨望天，木木地瞪在那儿，不肯合拢。三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来，是在一个月以后，他骑着那辆叮铃当啷的破自行车，再次像贼似的一直插进了阿青家后门的竹园。正是中午时分，村子上静静的听不到人声。三良将自行车放倒，蹑手蹑脚从后门进了阿青家。阿青家顿时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撞击声音，紧接着阿青嫂冲出后门，像白颜色燕子一样冲向河边的石码头。
你过来，你敢过来，我就跳下去死给你看。
阿青嫂站在石码头上破口大骂，不住地踩脚，连续不断地往地上往河里吐吐沫。三良慢慢地走过来，明摆着他已经知道阿青嫂是在骂谁。看热闹的观众在不远处渐渐聚集，人头攒动， 胆大的孩子正试探着走近。
我死给你看，我死给你看！
阿青嫂猛地转身冲了过去，一把抓住三良的两个肩膀，用力一推，三良一个朝天椒被掀翻在河里，河水溅得很高。三良扑腾扑腾拍打着水，好不容易在齐腰深的河里立住脚跟，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水珠，狼狈不堪地往岸上爬。爬上岸，湿漉漉的落汤鸡一样站在那儿，好像是插在岸边的一大片树叶，好像一下子老了几十岁。他用力抖了抖身上的水，转身向竹园走去，推出了自行车，十分仓促地跳上车，摇摇摆摆，叮铃当啷，一路骑出去。